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马太福音5章18节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呢，早期的富林信徒是怎么样开始认识安息日的重要性的。首先呢，有一位叫瑞切尔·奥克斯的女士，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呢，是一位富林信徒。有一天，她在听讲道的时候，听到一位牧师叫弗雷德里克·威勒。这位威勒牧师呢，讲道的时候就说了：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预备好随时跟随主，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在他讲道完之后呢，这位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就走到牧师的跟前说：牧师啊，你讲道的时候啊，我几乎都坐不住了，我很想站起来大声的讲话。这个牧师就很吃惊说：为什么？你要说什么话呀？那么这位奥克斯女士就说了：牧师啊，你最好先坐好啊，然后呢我再跟你讲。因为当时的那场聚会呢是分圣餐礼的，所以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就说了：牧师，当你讲到你说我们要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的时候呢，我恨不得当时站起来说：请你先坐下去，遵守好上帝的所有诫命，再给我们分圣餐。可见这个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呢，讲话非常的直接，没有丝毫的掩饰。弗雷德里克·威勒牧师听了就十分的震惊，说：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吗？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就说了：没有，你没有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第四条守安息日的诫命你就没有遵守。你知道安息日是哪一天吗？威勒牧师说：是哪一天？是星期六啊。威勒牧师非常的震惊，于是呢就开始认真的查经，听瑞切尔·奥克斯女士跟他分享，很快就接受了真理。那么当时所发生的时间呢，是1844年3月份。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瑞切尔·奥克斯姐妹啊，她真的有胆量讲真话，就是这样的把真理分享出去的这种胆量，影响力不可低估。就是这样的开始呢，后来影响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先辈们的信仰。这位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她把真理讲了出来。大家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当时就是复临信徒生活在其他的教会里面，像巡礼会啊、路德宗啊等等。那么后来呢，有一位叫汤马斯· 普莱伯的牧师，他是浸礼会的牧师。1844年夏天的时候呢，他也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开始守安息。1845年初，他发表文章说，守星期天的人都是上帝的安息日的遵守者，上帝的安息日的违反者。这篇文章啊，影响力真的是很大的。贝约瑟仔细的读了这篇文章，然后肯定呢，这就是真理。于是呢，开始持守安息日。从贝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知错就改，这是应当具有的品德。因为真理呢，我们是不可以浪费的，不可以说呢，哎呀，虽然是真理又怎么样，反正我们大家这么多人都是守星期天，就把这样的真理呢推到了一边，置之不顾。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大家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基督呢，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的记在心里面，有责任按照上帝的要求呢，去遵行圣经的教导。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一个孩子在家里面，妈妈问，你爱我吗？孩子说，我爱你。但是这个孩子不听话，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难道这样的行为就是对他的爸爸妈妈的爱吗？不会的。好孩子一定会听爸爸妈妈的话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呢，如果你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有知错就改的心。只有这样子呢，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兴旺。不怕我们犯错，就怕我们呢知错不改。这种顽固的心呢，其实是阻碍真理的传播的。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章8节。在贝约瑟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不久呢，他就赶着去见威勒牧师和其他的一些人。前面我们讲过了，威勒牧师呢，他在听了瑞切尔·奥克斯女士的挑战之后呢，查阅圣经，真的是发现安息日是上帝定的圣日。所以贝约瑟在读了有关安息日的文章之后呢，就赶去见威勒牧师。他跟威勒呢彻夜长谈，一直谈到第二天的中午。于是呢，他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呢，又碰见了另外一位基督徒，叫詹姆斯·豪。这位豪先生一见贝约瑟，就问他说，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贝约瑟张口就说，有新鲜事儿，就是第七日是安息日。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呢，贝约瑟的满脑子啊，都是充满了真理，他为得到新的亮光呢而惊喜。于是贝约瑟呢和这位詹姆斯豪又在一起长谈。这位豪弟兄呢回到家中也认真的查经，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大家注意到吗？上面我们所提的这些基督徒在听到新的亮光新的理论之后呢，回去查经才接受，要检验一下考验一下，这种认真的态度呢非常的正确。那么这位豪弟兄他的妻子呢在一个星期后也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贝约瑟呢为了传安息日的真理呢， 四处的奔走。有一次呢，他到加拿大去传这个真理。当时呢，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加拿大下的雪呢非常的厚。这个约瑟走在雪里面，趟着深深的雪呢，走了40英里，去向一家人传安息日的道理。还有一次呢，他传福音，打穿了3英尺厚的冰，在华氏零下30度的水中呢，为人施洗。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面，为了真理而兴奋，而高兴，不怕严寒，不怕暑热，四处的传福音。这种精神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彼得前书3章15节，彼得呢对传福音，对所有的基督徒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彼得前书3章15节这样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看，身为一个基督徒，常常尊主基督为圣。当别人问你的信仰，你为什么信你所信的，有什么圣经根据吗？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就是为上帝做见证。当我们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或者向其他教堂教会的人传信息的时候，不是本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态度去跟人家分享，不是指责人家批评人家，而是带着谦卑的心，温柔敬畏的心去跟人家分享。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约瑟贝茨，也就是贝约瑟，向斯蒂夫哈斯克尔，另外一个基督徒讲安息日的真理，讲到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一连讲了10天，不分昼夜的在那里讲，大家在一起查经，累了就休息，醒了就学习查经，结果呢就转变了他，使斯蒂芬哈斯克尔呢成为一个坚定的守安息的信徒。那么贝约瑟传安息日的真理的时候呢，也有不成功的时候。他向谁传福音人家没有马上接受呢？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怀雅各和艾伦哈蒙。1846年8月的时候，贝约瑟呢向这两个人传福音。当时雅各和艾伦还没有结婚，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呢对贝约瑟讲的安息日的理论呢不太接受。但是就在同月，也就是1846年8月呢，怀雅各和艾伦就结婚了。贝约瑟写了一本书，第七日安息日不变的记号，发表了。那么这篇文章呢可以说是贝约瑟查经的一个心血，发表出去呢希望能够影响更多更多的人。从贝约瑟传安息日的真理呢，我们学到了三个教训。第一，就是说呢，很容易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很容易片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让别人相信我们相信的东西的时候呢，往往会有点片面。第二点呢，就是最热心的人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第三点就是失败了也不等于就不能再传道了。真理呢是一定要不停地发光的。上帝就是借着你和我做他的布道士，走南闯北的把真理呢发出去。好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我们早期的复临信徒这些先贤们当中呢， 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许呢会让我们吃惊。我们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四节和五节经文呢是这样写的。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基督在这里重申了婚姻的神圣性。但是你知道吗？怀雅各在1840年代的时候呢，早期他是不相信婚姻的。为什么呢？并不是他对婚姻有什么惧怕，或者说呢，有什么不良的印象。他在1845年发表文章表露，结婚呢，等于是否定自己的信仰。什么信仰呢？指的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信仰。因为结婚就要在地上安居乐业，既然耶稣基督快要来了，为什么要结婚呢？所以怀雅各不赞同人结婚，甚至到了1845年10月，他仍然呢不赞成，因为他觉得呢，他认为1845年10月耶稣基督可能会来，虽然1844年10月耶稣没有来，那么也许会推迟一年，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没有来。怀雅各呢，他的不正确的对婚姻的这种认识呢改变了。差不多1年之后，1846年8月，他就跟艾伦结婚了，两个人互助互爱，成为呢传道的好帮手。所以再让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先辈有这样知错就改的态度呢非常的正确，也让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人在生活信仰当中走的极端，犯的一些错误。好了，1846年8月的时候，贝约瑟发表了那篇文章，题目是非常长的。刚才我们说的第七日安息日，永恒的标记，不变的标记，这个只是一部分，这个题目还有后半部分呢，从起初直到进入圣城的大门，依据神圣的诫命。所以题目呢就好像两句话那么长。这篇文章一共有48页，其中的很多论点呢基本上都是约瑟呢从第七日浸礼会那里学到的论点，就说呢教皇把上帝的安息日呢给篡改了。那么当然了，早期复临信徒的立场有关安息日的就是这样子。其中呢就说到了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恢复守安息非常的重要，还有说到呢启示录里面为守安息提供了框架，启示录14章12节还有第7节都是我们看到呢上帝渔民教会是要守安息的，守上帝的诫命的。所以贝约瑟呢对安息日的道理是越来越坚定。但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怀雅各和艾伦还没有接受安息日的真理。这两位呢虽然后来成为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先贤之一，但是他们在安息日的道理上呢并不是马上就接受了。所以我们都求主呢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发掘圣经里的真理，真正的能够作为一个虔诚的、诚恳的、诚实的基督徒。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经文这样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公开发表的声明，坚定地站在上帝的这一侧。那么既然安息日的真理传开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当时的那个牧师，就是普雷伯牧师和瑞切尔·奥克斯女士这两个人，他们后来的立场怎么样。普雷伯牧师呢，守安息守了三年，最后呢回到了守星期天。他在1867年发表文章说，其实呢，基督徒的安息日已经变更了，就是星期天了。这就是他的理论。但是普雷伯牧师的一个亲戚却怀疑他的动机，因为普雷伯牧师呢，正在管理一个大的庄园，有经济利益呢牵涉在其中，守安息日会使他呢损失不少的钱，所以他的亲戚怀疑他呢是因为经济上受损失才回到了守星期天。但是呢 Rachel Oaks， 也就是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她呢守安息日守了一辈子，但是她由于听信了一些有关怀雅各和艾伦夫妇的流言传语，而一直没有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直到1860年代，这些流言得以澄清，知道呢不是真实的，他才接受了洗礼。在洗礼后不久呢，就去世了。所以 Rachel Oaks 女士呢，可以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信徒。那么普雷伯牧师为了经济利益，改变了守安息日的立场，实在是非常的遗憾。他在1845年刚开始支持安息日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写的文章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些先贤。当时呢15岁的 J.N. Andrews 他就信了。 J.N. Andrews 是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位后来呢派到了欧洲去的布道师，到海外去布道的人员，他也是我们安息日会呢研究安息日的真理的一位学者，就是受了普雷伯牧师的影响。但是这个普雷伯牧师很可惜呢，就回到了守星期天的这种做法，为的是经济利益。瑞切尔·奥克斯女士却一辈子守安息，认定了这个真理呢，就坚定地走下去。安息日会在纪念他的这个墓碑上写道，他安息了，但他却把安息日的真理传给了复临信徒，他的圣功流芳百世。所以为上帝做工，人们会永远的记住他的。再回到贝约瑟，他是坚定的安息日的遵守者，但是呢他却说服不了自己的妻子守安息。他的妻子的名字叫 Prudence。 Prudence 星期天的时候呢还要到教堂里去礼拜，贝约瑟呢就驾着马车把他送到教堂里，自己不进去，因为他不愿意守教皇的安息日，然后回家，等到教堂下教堂了，他再开着马车呢去接自己的妻子。就这样呢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 Prudence最终在1850年呢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而且更让贝约瑟高兴的呢，还有就是怀雅各和艾伦呢也接受了安息日。贝约瑟和怀雅各在属灵的旅程上工作上呢是合作伙伴，非常好的朋友。贝约瑟呢还向喜兰艾德森弟兄传福音，使他接受了安息日。喜兰艾德森呢就是之前我们所讲到的，在异象当中看到耶稣基督 在10月22号1844年那天这个进入天上的至圣所这样的一位弟兄，所以他也接受安息日了。到了1846年底呢，这群人当中可以说有了三个主要的信仰，第一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很快就要到来了，第二有安息日的真理，第三就是天上的圣所。由于这三条信仰在这群复临信徒当中的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呢，当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形成的条件呢已经基本上成熟了。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他的儿女们朝着真理迈进，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欣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您可以来信告诉我，我会免费的给您寄上一本。还有呢，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圣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函授课程供您选择，有寻宝系列、丰盛的生命等等。由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重视健康的生活，我们还有很多有关健康的小册子和书籍呢供您选择，希望您呢积极的来信。好了，爱德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